而且葡萄成熟呢不是七月就是八月或者是九月，那么这中间所经过是四个月到五个月完全干旱的时候，那葡萄怎么成熟？因为我们知道很清楚很清楚，在那块地呢就这么多雨，那么每年的雨量实在说来跟南欧的雨量差不了太远的，但是问题就是它是集中在十天到五十天下完了就完了，就那么倾盆大雨一下子，然后以后就是很久很久不下雨的。我们有一次带着年轻人呢，美国年轻人去以色列，我们呢有一个想法，就是说让他们过一过这个旷野的生活，就是像亚伯拉罕一样，怎么在帐篷里面过一个晚上。那起初我们很担心可能会不会忽然下雨，后来我们发现不可能下雨，干有一段时间根本不会有雨的。那么这个可以说就是整个这个以色列的特点。所以呢，在这里有一个问题，或者是有五个比较严重的问题，我想把它很快的说一下。第一个问题呢，就是它75%啊，在一年里面呢，它75%是下雨，是不下那么还有呢，第二个问题就是它75%的雨啊是下在北半区，25%呢是下在南半区。如果你把整个迦南地分作南北两大区的话，它75%的雨呢是下在北半区，25%的雨呢下在南半区，这是第二个难处。第三个难处呢，这个75%的好土啊是在南半区，就是农作物来讲好的土地呢75%的好土呢都在南半区，而25%呢是充满雨的那个却在哪里？却在北半区。所以这第三个问题。那第四个问题呢，这个每年75%没有雨的日子呢，是热的天气。这个呢，对于这个是对于长水果长农作物呢是好的，但是它没有雨。那么相反的呢，25%的日子呢是有雨，但天气又太冷。所以在这种情形底下，农作物怎么生长的？那么还有一个问题，它75%的土地，迦南地75%的地都是要么有山有谷，像圣经所说的。而它的山呢都是非常的倾斜的，它的谷呢也是斜的，所以因为这个缘故呢，我们知道说75%的水呢都这样就流到海里面或者蒸发掉的，很少进到泥土里面去。那么只有25%的土地是平地，那么这样的话呢，雨水才进到地里面，所以所有这个水啊，雨水事实上只有3%呢才真的进到土地里面，然后呢才产生农作物。那现在我们要问了，那这样这些农作物怎么生长的？为什么我们读到圣经的时候有葡萄，有无花果树，有这许许多多的东西？那么他们是怎么过这个日子的？因为这些植物是多半的时间是在干旱的里面，他怎么过这个日子的？所以要想在这样的一块地上生存，这个植物生存的话，两件事情。第一呢，这个树的根，植物的根必须要很深才可以。所以有很多的植物，很多的树呢，它是深到一个地步，是100英尺深。那这是非常重要，你要生活，你要在这一块土地上生存，你的根要很深。第二非常稀奇的就是黑门山有个很重要的贡献。我们知道黑门山呢，它常常这个雪融了以后，它附近的空气是潮湿的，然后就借着风呢就慢慢的就往南吹，所以到了夏天的时候，我们知道就因着这个缘故呢，每天晚上他们常常接受到雨露，接受到露，这个露水多到什么程度呢？露水多到啊，好像雨量啊7英寸那么多，每天晚上都这样。那么现在两个问题，一个，你记不记得圣经告诉我们说圣经里讲到那我这个我们说过，圣经里面的牧羊啊和纽西兰的牧羊不一样，因为你要知道你在这样的一个地方， 在这样的地方养羊。那么圣经里不是告诉我们说他领我到可安歇的水边吗？但是我们不要忘记，因为很少下雨的缘故，那么不错，有的是到安歇的水边，但是羊的75%以上都是水，它需要足够的水分才行。它如果有时候四脚朝天呢，血液一不循环，它这个羊就不行了。那么现在什么样羊能够在很长的又热的这个整个的这个经过它的日子呢？那么现在我们才知道羊。他为什么说他把我带到可安歇的水边？原来在这个迦南地的羊所以能够生存呢、啊，那就是靠夏天的时候，到了晚上露水就降下来了，到了第二天早晨的那个羊啊，几乎可以说就泡在露水的里面，就吸取那个露水。所以呢，这个也是证明说他怎样领我到安歇的水边，不光是指着到井水旁是这些来说的，更重要的就是那个整个的草场啊，就是他安歇的地方。但是呢，不要忘记了，就是当他哎，他什么也没有做，等到经过一个寒冷的晚上，到时候温度降下来的时候，这个露水就降下来了。所以现在我们能够明白，为什么圣经告诉我们说。好像黑门的甘露降在西安，黑门的甘露应该降在黑门山下的，但是结果呢是降在西安，降在耶路撒冷。所以你就可以知道说，今天在圣经里面，在所以你就知道说，这个露水啊，对于植物是非常重要的。那现在我们问，这个葡萄怎么能够经过5个月没有雨的日子？它怎么能经过那个日子？那个秘诀在哪里？秘诀就是每一个夏天晚上，那么他们所有那个丰富的露水，而那个露水就相当于雨量的1英寸那么多，每天都是如此。所以呢，你看见说，一面羊就长大了，另外一方面呢，你看见葡萄就成熟了。澳洲葡萄在澳洲养羊不稀奇的，现在你晓得说。在迦南地所有生命的成长有2个秘诀的，一个秘诀它的根必须深才可以，我们必须深根于神才可以。所以基督徒的生活呢，乃是深处的生活。许多人忙忙碌碌只在外面，所以他是苟且的。一个有深度的基督徒就是虽然他外面忙碌，他能常常回到他的深处，能与神有交通。这个生活乃是深处的生活，有根的生活。今天你看一个树非常的高大，树木树叶非常的繁茂，但是呢我们常常忘记了，原来它的根是非常深的。这就是我们主耶稣在地上的秘诀。所以我怕许多时候我们因为太聪明了，我们完全用我们天然的资源在应付许许多的事，结果到了精疲力尽的地步。但是今天呢，如果我们蒙恩得救有一个秘诀，在迦南地，圣经把这样的一幅图画给我们看见，你要生存吗？那么你的根必须深开才可以，我们必须往深处去，那么才能够和那个活水连起来。所以一棵树，比方说像棕榈树，像棕树能够生长，就是因为它根非常深，表面上来看周围都是干旱的，但是呢它有一个秘密的泉源一直通到活水的。所以但愿我们的每一个基督徒也是这样。那不止如此，我们需要露水，露水在圣经里面代表恩典，也代表命定的福。所以我们需要主给我借只有依靠主的恩典，就在这种的环境底下，因为神没有应许我们天色常蓝，神也没有应许我们花香常满，我们如果能够生长，如果我们能够结果累累，如果葡萄能够成熟，弟兄姊妹不要忘记，那是因为我们吸取了空中的水分，露水也吸取了地中的水分，然后最后呢才变成酒。所以你看见主耶稣因为真葡萄树，所以呢水经过真葡萄树，我们知道酒就产生了。那么这就是告诉我们说，所有的葡萄树都是从空中取水的，因着那个水，结果呢它酒就能供应出去。 所以今天我们能可以给别人，因为我们从主那里得出足够的恩典。除非主把自己给我们，我们就没有办法把它分给别人。所以这一点我们一定要记得，基督徒蒙恩的秘诀就是露水。但是不要忘记露水是怎么产生的，露水是一定要经过一个黑夜的。所以一月虽有哭泣，晨起必要欢呼。经过寒冷的晚上，那就是十字架在我们身上更深的工作。一面我们需要更深，但另一面十字架可以把我们带到深处。所以我们知道说，就是十字架把我们带过无数的黑夜，然后让我们能够经历无数的露水，这样我们才能够，有的时候许多时候我们不能明白为什么许多事临到我们，我们不能不懂得。但是感谢主，主就是借着这些我们不明白的，让我们学习美好的功课。在人来看我们不可能往前，在人来看就是这么多，你在这样的这个就是迦南地的性质嘛。但是感谢主，为什么主这样做呢？为什么主这样安排呢？因为第一，他要我们往深处去；第二，他要我们真是做一个依靠他恩典的人。所以这个祝福呢，乃是这个祝福什么祝福呢？这个祝福乃是天上的祝福。所以我们最后好不好看一下这个诗篇133篇，一篇133篇，133篇。我们看一下这一节圣这一段圣经，大家很熟的哈。看那、弟兄和睦同居是何等善，何等的美。这好比那贵重的油浇在亚伦的头上，流到胡须，又流到他的衣襟；又好比黑门的甘露降在锡安山，因为在那里有耶和华所命定的福，就是永远的生命。那弟兄姊妹，你如果仔细读第二节跟第三节，这是希伯来的诗。中文的诗啊，是文字的押韵，窗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这是文字的押韵。希伯来文的诗呢，是思想上的押韵，像中国的对联一样。所以我们要记得，第二节跟第三节是平行的，所以那个解释是彼此解释的。那么你仔细读的话呢，你就知道说，黑门呢是对亚伦的头的，这个甘露呢是对贵重的油的。那么一个呢是流到胡须，流到衣襟，是对锡安山的。所以这什么意思呢？这就很明显的给我们看见，你如果看整个的迦南地，迦南地怎么能够得做滋润呢？因为黑门的甘露降在锡安山，那么因为在那里有耶和华所命定的福，就是永远的生命。那感谢主，你知道吗？这个就是我们怎么今天能够生存的缘故。但是不要忘记平行是什么呢？平行就是告诉我们说，整个的这个整个的迦南地啊，好像亚伦躺在那里一样。那个黑门山呢，事实上就好像亚伦的头，然后呢他就有油就从他那流到胡须，又流到衣襟。我们大家都知道，今天以色列所以能够生存，除了露水之外，那就是约旦河了。约旦河从什么地方来？约旦河从哪里发源的？是从黑门山发源的。而它怎么能够由约旦河流出来的呢？因为约旦河的黑门山，它这个水流到黑门山下有一个大的磐石，这个大的磐石呢，结果为我们裂开了，从那个裂缝里面呢，我们就找到了约旦河的上游，然后加利利海，然后约旦河。所以今天所有到过以色列都知道，以色列所以能够生存，就是因为加利利海和约旦河。所以如果今天葛兰高地被这个叙利亚拿回去的话，那就非常严重，那整个水源就完全在敌人的手中，在敌人的 眼目之下。所以现在你看得很清楚，这是一幅很有趣的一幅图画，给我们看见说迦南地所以能够维持，一面是靠那个黑门山所流出来的水，这是水。当然了，不要忘记了，这个和雨也发生关系的，这个当然和雨发生关系，这是一面的供应。但是另外一方面的供应呢，又像黑门的甘露降在西安。一面呢，我们知道羊可以被带到水旁边，可能溪水旁边，这跟雨发生关系的。但是许多时候，经过干旱的夏天的时候， 它怎么能生存呢？就是因为草牧人把我们带到他可安歇的水边。所以定时呢，许多时候我们讲的羊，我们喜欢拿澳洲的羊，拿这个纽西兰的羊，这个完全的比方都比错了。因为这背后有个背景，这个羊是在迦南地的，这些葡萄是在迦南地的，但是感谢主，迦南地的葡萄能够结果累累。大的一个地步需要两个人来抬的，我们知道在约书亚的时候，现在你一个手就可以拿起来了，那但是那个时候呢，是要两个人抬一挂的葡萄。所以现在你到以色列去啊，那个他们常常那些导游啊会给你一个徽章，那徽章上面呢就是两个人抬一挂的葡萄，这就表示迦南地非常丰富。那迦南的地葡萄怎么产生的呢？就是依靠这个露水产生的。那么他们告诉我们说，第一个开旅行社的是摩西，因为摩西派探子到以色列去嘛，所以现在他们的旅游的人呢都拿这个做徽章，那么告诉我们说迦南是非常富裕的。但是葡萄两个人可以扛，那个故事的背后在哪里？故事的背后就是那个露水，因为在那里有耶和华所秘密的福，就是永远的生命。我想我们今天的时间没有了，我们就说到这里，明天晚上我们再继续。我们低头一个简单的祷告。主啊，我们感谢你把这些话赏给我们，虽然我们散去，求你与我们同去，但是这些话深深的印在我们的深处。如果你愿意的话，明天晚上再把我们带回来，愿意我们一同在你面前蒙恩，听我们的祷告，靠主耶稣基督可爱的名。